章十三节，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现在比较少听到人讲窄门小路的话，但是呢，我们大概这个观念还是有。窄门小路呢，大概就是背十字架；背十字架呢，大概就是做一个基督徒，要得到永生很辛苦很累，要付出很多，要饶恕人70个7次，有人打你左脸，又有人要给人家打，就是这都很难，然后我们很难做得到。可能不止这些，我们要从整个圣经来看，这是一部分，我们等等也会提。但是我们在听到说窄门小路的这个话的时候，要进窄门，要走小路，因为只有这个窄门小路才能到永生。那我们需要把它弄清楚，是不是受苦吃苦够多就可以哈？好，窄门小路第一个指的，我看圣经是指着守上帝的律法。守上帝的律法是很窄的门，很小的路。罗马书第12章第6节，第一章吧，他必照个人的行为，第一章第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尊贵荣耀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对，应该是第2章第6节啊。他用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他们，圣经上是讲的以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先提醒一下，我相信圣经没有冲突，没有矛盾。那么我们一讲到要怎么得永生，我们通常的答案很简单，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嘛。而这里说要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保罗的结论啊，各位，这两个答案都没有冲突，我们等一下会讲。不过就罗马书第2章第6节这里讲的恒心行善这一句话讲出来，就让人知道要得到永生好难哦，要得到永生好窄哦。他不是说行善，他是说恒心行善。他不是说想行善存着善意，他是说要行出来。那么要不断的不间断的，如果我们严格一点讲，一天都不能间断，那么而且天天在找那个荣耀尊贵不能朽坏的福，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我们要常常去找这个福气，跟我们找那个秦始皇找那个长生不死的药，跟各位姐妹找那个美白的那个化妆品一样，要常常去找，要恒心去找，因为总有好像更好的产品出来，或者你有顽固的皮肤不肯被它美白。恒心行善，寻求不能朽坏之福的，那么这种人得到永生。啊，这个跟马太福音第7章13节可以配在一起。这是一个窄门，很小的窄门，这是一条小路，很小的路。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要怎么得永生，或者说怎么进天国，或者怎么上天堂，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觉得。我也不知道我们当中对熟悉其他宗教的要进到极乐世界要怎么做。我看一般台湾现在宗教呢都讲到说要进入极乐世界大概有一点难，但是不是那么难。我不知道慈济里面他们怎么讲的，不过好像要在慈济里面穿某些颜色的衣服，要到某些地位，要奉献的钱比较多一点，那就是稍微窄一点的门了，要再进去就更窄一点了。 我相信很多的宗教都是这样，一方面为了要吸引人，我们大概不敢讲说要得到永生是难的不可能，非常窄非常小，因为这样人家都不来信了。但一方面呢，好像又不能太简单，太简单大家就不奉献也不服侍了。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是不是也是这样做哈？一方面讲到耶稣有恩典，一方面讲你要做门徒哦，一方面讲到说这白吃的午餐，对不起啊，是借用你们的白吃的午餐，免费不要钱，而且吃到饱。那么，但是好像都是对于慕道朋友，我们是这样讲。大概我们不太会说，给人的印象不会觉得说你要得救啊，那门很窄，路很小，我们都很宽很大，来吃啊，欢迎啊。不过进去以后就难了，你如果要做门徒了，然后要久一点了，各位基督教是这样哦，你是慕道朋友，我在这里提醒你哦，警告你哦，你还没有入门的时候我们对你很好哦，一切白吃白喝，你入门以后，哎呦，替法老做工哦，啊，这我们等一下都会解释哈。那现在先讲这个现象，就好像一般宗教在讲到得救、得永生、得福气等等，都是不能太难，免得把人家吓走了；又不能太容易，免得别人都不想做一个奉献啊，或者是捐赠的那个信徒。各位，这些都不是我们基督教讲的，不过我们等一下会再说。看起来这里我们有一点觉得难了，因为要恒心行善，我们可以行善，但是恒心好像很难办得到。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也讲了好像是怎么得到永生的办法，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遵守上帝的律法才能够得到永生，上帝的律法要恒心行善，恒心行善的一个标准或者一个参考，很重要一个参考，就是你对人家要好，你希望人家对你怎么好，你也要对人家怎么好。好吧，这个听说一般来讲这个叫经律啊，就那么这里当然也有很多讨论的，我们也就不去讨论这些事，我们只是在说一般来讲我们都很希望别人对我们好，但是我们对人不容易很好。昨天晚上我送我妈妈到医院去，她有点状况，那么跟那些护理人员有一些急诊室的护理人员有一些谈话，那么后来又要转到荣总去，那么就有救护车，还有就是在车上谈。我说哎呦，你们做护理人员很辛苦。他说对啊，我们很不被尊重。那教会有的时候也要探访，我前几天也到台大去，我自己觉得，各位，我觉得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啊，我都觉得好得不得了，哎，对不起，我都觉得非常好，都很尽心很努力很任劳任怨。可是我在那个台大医院就看到一个好大的标语，说我们了解你的焦虑害怕需求，我们了解，但是请不要用言语和行暴力的言语和行动威胁我们。就是对家属讲嘛，家属自己的家人烧伤啦，流血啦，然后嫌护理人员的处理太慢啦，那么中国大陆好像还有把医生打死这种事情。那我是觉得我们愿意人家对我们很好，我如果到了医院，我希望都得到 VIP 的待遇，人家对我很好，但是呢我要对人家很好，哦，太累了，我很辛苦，哎，我很疲倦呢。所以你要人家怎么待你，你要怎么待人，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也是很困难。我们都希望人家对我们好， 我们对人家不想付那么大的力气。得永生，得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要恒心行善，这个门路太窄太小了。我们要人家怎么对我们，我们要怎么对人家，这门路也太窄太小了，好像基督教讲的实在是有点难。那另外一个圣经里面有讲到说，马太福音25章，这恐怕是最清楚讲到谁能上天堂，谁能下地狱，而且好像最清楚讲到耶稣的教训跟保罗的不太一样。保罗讲因信称义，信约翰福音讲信耶稣得永生，可是好像马太福音25章讲到说，谁才能够得救呢？谁才能够享受永远的福乐呢？谁不能得救呢？各位，我还是一样在说哈，你们不知道听到的是怎么得救，怎么得永生。刚才做见证也是做得非常好，就是觉得教会都这么幸福快乐，感谢主了。就不，我还是再说一次啊，你还没进来之前一定很幸福快乐。我说一句真话了，进来之后更幸福快乐，不过会有一些磨练的。不是我讲，这是耶稣讲。耶稣说啊，最后人子来审判的时候，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审判他们。审判万民啊，其实万民就不只是万民了，一民造民了。如果说是指所有的人，我相信包括所有的人审判，那么一个一个问，一个问一秒钟都要几亿年了，那么长的时间，他要问，他要怎么审判？看起来这个审判根本未审就判了。就宣告了，审判的时候他就在宣告，他把他们分出来，上帝好像用一个奇妙的手一分，啪就变成两批了，把他们分，好像绵羊山羊一样，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放在右边，把山羊放在左边，然后不是审判哦，就是判决哦，不是在问话哦，就判决。哎呀，你们这群有福的人，你们这群耶稣是说蒙我父赐福的人，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讲，就是你们这群蒙小组长区长牧师长老爱戴的人，你们真是蒙福的人，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我们现在还不太会为新朋友讲这个话，但是呢，我们对新朋友讲的，起码，对不起，再一次看到你们底下海报，不但改运，而且免费有东西吃，可以进来承受我们从早上就开始，昨天晚上就开始为你们预备的免费早餐，精美早点。如果在外面吃一克恐怕要600块的，我们这里完全免费。那么这里是说预备一个国给你，那么这我讲的就是预备一顿好餐，或者是很享受的。哎，教会这种活动多得不得了啊，各位，不只是一个午餐早餐，有的时候我们有营会，让那个不信主的朋友能玩得很愉快，有的时候我们有音乐节目，让不信主的时候可以，不信主的朋友可以听到看到非常精彩的演出，这我们都在做。但是我们做，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是对不信主的人这样说，我们对不信主的人啊，欢迎来。耶稣是对哪些人说呢？你们可以来，不是到教会吃一顿早餐午餐，不是参加一个营会免费在那里吃喝玩乐一个礼拜，是在永生里面快乐到永远。 哦，永生啊，这么好的事哪里能够平白就给你啊，这么好的事要进很窄的门，要走很小的路，怎么样呢？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你们来享受，因为我你们曾经对我好过。我们再用现在你们教会请人吃饭的做例子，哎呀，为什么今天白白给我们吃这么多好东西啊？是诈骗集团还是卖保险还是卖什么东西，还是要卖什么健康产品给我们？你反正天下没有白吃午餐，对我们这么好，一定就是有利要图。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没有人要做赔本的生意。哦，原来耶稣给人好处也是有代价的，你要能够到永远里面享受，你要对耶稣很好。耶稣只要肚子一饿，你就要给他吃；耶稣一渴，你就要给他喝；耶稣出去旅行，你要给他住；耶稣没有衣服穿，你要给他穿；耶稣生病，你要去照顾他；耶稣被关在监狱里，你要去看顾他。各位，这是耶稣讲的得永生哦，的确是很窄很小啊。第一个，这根本不可能了。耶稣今天在天上，我怎么给他吃啊？他在天上应该也不会饿嘛。耶稣就算在世上的时候，谁知道他饿了？真的，我们都以为说是别人饿了，他给别人吃饱，五饼二鱼啊；别人渴了，他给别人喝水，不但喝水，还把水变酒。耶稣给人吃，给人喝，给人喝好东西有三次，一个是五饼二鱼，一个是另外几条饼几个鱼，还有一次是水变酒，这三次给人吃给人喝。耶稣自己饿了没人给他吃的时候，耶稣可是脾气很坏哦，对不起，这是形容的。耶稣有一次因为肚子饿了，然后去找无花果树，无花果树上没有东西吃，耶稣说你给我死掉，就跟我们台北市现在风灾一样，一棵一棵树都倒在地上，而且都枯干了。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不止咒诅了那无花果树，看起来哈，他只要有一顿饭没有吃饱，他身边的门徒都倒霉了。但是如果给他吃饱了那就很好，但问题是我们今天怎么能给他吃饱呢？他都不在了嘛。那个时候也是有几个人能碰到耶稣呢？有几个人在他饿了渴了或者是赤身露体的时候能看他吗？我们事实上也应该非常清楚知道，耶稣根本没有被关在监狱里过，耶稣有在比拉多面前被审判，可是没有关在监狱里，他就是一直被审判然后就被钉死了。所以要满足这个条件，你要对耶稣很好，给他吃给他喝给他穿，他到监狱里的时候你去看他，我们已经办不到了。所以要得永生，一句话，不可能了，机会已经过去了。各位，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个义人就回答了，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过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好，我们再用刚刚讲的例子，人家来，你请人家来吃饭，好吃极了，大餐，然后他们后来就跟主人谈话，主人我不知道是负责这个餐点的是哪一位，是你们的牧师还是长老还是区长啊？反正跟他打招呼，哎，今天这饭真好，你们教会怎么会这么善待人呢？哦，不瞒您说，你们这一群人呢，我潦倒的时候，像韩信没东西吃的时候，你们给我吃，哎，我当年读大学没有学费，你们给我学费啊？没有啊，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啊。 各位注意啊，要上天堂的路了。本来说没有希望了，因为我们不能再对耶稣好了，耶稣已经在天上了。耶稣说，哎呀，这个事啊，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就对那些来吃饭的人说，你没有帮助过我，我知道，但是我们教会有一个老太太，有一次上捷运没有位置，你让位给她，你对她好，坐在她身上，我们都有密探跟踪的，一看啊，这个人不错，好，这个人就将来可以请他吃饭啊。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好，我们还是一样说，上天堂这样讲呢，有一点难，但是不是太难，就是你要对人好，只要对一个最微小的人好就可以了。那如果照这里讲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这些事你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坐在我身上。耶稣最小的弟兄，包括他的儿女，包括世界上每一位。那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做过嘛，你养育的儿女也是耶稣的最小的弟兄，你给他吃给他喝养他，你做一个好母亲，那就可以上天堂了。甚至做一个普通的人，各位，包括我们在主日学后面那么多小朋友，你只要他哭了你抱他，坐在一个最小弟兄身上，就坐在主身上，好像又不太难了。如果耶稣没有讲得很仔细，耶稣只有说坐在他身上，那是不是坐一次也算？有一次有一个小朋友哭了，我问他说，你为什么哭？哦，我肚子饿，我就给他吃了一颗糖，然后那颗糖就到了耶稣的肚子里，耶稣就记得了，就报答了。各位，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是这样讲的，那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等一下再看。我们现在就说，有人可以上天堂了，有人进窄门走窄路了，走小路了，因为他曾经对一个耶稣的很小的小子行过善。那可能每个世代，包括我们在内，包括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小孩啊，我们的学生啊，教会的啊，邻居啊，我们只要有一点对他好，哎呀，那就可以了，那这个门又不是太窄了。我继续看下去，王又要对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哦，这个就是今天教会没有了，今天教会你们没有请人来然后丢到火炉里去的，今天教会没有请人来然后把他们痛打一顿的。但是这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耶稣再一次不是在问，耶稣在讲宣告，你们都离开我，这被咒诅的，你们要进入那个永火去被烧。四十二节，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冤枉啊，我根本跟你差2000年呢，你肚子饿我什么时候看得到啊？我跟你住的差10000公里耶，你口渴我什么时候会知道啊？你也没有通知我，也没有line给我，我怎么会知道？我们没有啊，如果看到了我们一定会对你好一点的。你生病也没有通知我啊，你在监狱里我也不知道啊，我知道就会去伺候你。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住坐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各位，现在接近吃饭时间，我希望你们的那个脑细胞的活动力还够，因为这需要想一想哈。下上天堂的人，这个经文都没有讲信耶稣得永生，没有。这经文讲信那个得永生的人是把好事做在一个最小弟兄身上，我们可以把它讲得轻松一点，就是只要做在一个身上就可以了，只要做一次就可以了，所以不太难。哇，但是下地狱呢，下地狱好像就人人难免了。耶稣讲的好像又对了，通往灭亡那个门很宽，路很大，那是十六线大道，你再多的车子都可以消化掉，再多的人都可以过去。哇，通通都下去，为什么要下地狱啊？如果你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刚才是坐一个就够了，这个是漏一个都不行，就是我希望你的脑袋能够运作在这里。你对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有一次好，这个不太难。你对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随时都要好，这太难了。所以耶稣说，不坐在我一个弟兄中最小的身上，有一个漏掉了，就是冒犯我，下地狱。那些人到永生好像不太难，这些人要到永火好像又非常容易就下到永火了。那么我们到底要采取哪一个标准呢？我们说，如果我有一次对一个人有一点点的不够好，有一点忽略他，就要到永刑里，那恐怕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要下到永刑里去。如果我们当中对人有一次有一点点最小的人有一个最小的善行，那我们就要上天堂。那上天堂不难，但是下地狱呢又难以避免。各位，耶稣讲的这段话很多人来引过，就是说我们得救其实不是像保罗讲的或像约翰福音讲的信耶稣就可以，我们得救要有好行为。我是觉得啊，如果我刚才分析没有错的话，你们可以就是如果我有讲错的地方可以请欢迎指正我，就如果我刚刚分析没有错的话，就是上天堂下地狱听起来还是很费解，有点矛盾。上天堂好像不太难，下地狱好像又是没有人能避免。哎呦，那到底容易还是不容易？各位，理由是下地狱是只要你一个人你忽略他就要下地狱了，照经文是这样讲，不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没有坐在主身上，只要有一个忽略。就是我这个重点不知道对不对，如果不对的话当然就可以推翻，但是如果对的话我们都要下地狱了。但是如果说只要做了一件好事就可以上天堂，我们好像又可以上天堂了。好，这个要怎么解释呢？我们等等回来一起解释。再提到一点窄门小路，马太福音第5章20节，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上天堂容不容易啊？下地狱能不能避免？容不容易避免啊？ 哎呦，看起来很难呢。因为耶稣是说，只要向弟兄动怒的，就难免受审判。这里的审判好像就是地狱的火。凡骂弟兄是拉加魔力的，我们中文特别翻一个魔鬼的魔，魔力的，好像那个意思就是笨蛋的意思。各位，哇，我要下好多次地狱了，因为我好像没有骂人家笨蛋过，心里可以想你真笨，这个服务生好笨哦，这个驾驶好笨哦，这个我其实我猜是人家在说我了，不会开车，不会转弯，好笨啊！哎，说了一句好笨就要下地狱了，难免受地狱的火。再一次说，尤其是马太福音25章那个比喻，绵羊山羊，下地狱没有人能避免，因为我们总有遗漏的。上天堂也只要有一个好行为就可以，就到底怎么了解它。再把这些经文看完了，我们再回来讲哈。马可福音10章25节，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嘞。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前面一句话也是不可能，各位，只要是财主要进，最起码财主进天国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这句话继续推广下去的话，所有教会包括你们教会恐怕都很难维持下去了，因为很多时候教会的经济要靠有钱人的奉献啊。那么如果他们都不能进天国，我们就再讲到说，我下一次来搅局来踢馆，你们请人家来吃饭的时候，我说你们只要有钱的话，进天国是不可能的事，因为那个进天国的门窄到跟针眼一样，那个路小到跟针眼一样，有钱的人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再照圣经上的话来讲的话，就有钱人进神的国很难，恐怕在世上人都说我们好的时候，我们要进去都很难。谁能得救呢？门徒说没有人能得救啊，没有人能得永生啊。要遵守律法才能得到永生，律法你要人家怎么对你，你要怎么对人，你要对人良善，要完全良善，一个不良善都不行。好，我们从这里来讲的话，各位，律法是通往永生的窄门小路，这个窄门小路窄到没有人能过，就好像骆驼怎么样都不可能过针眼的，怎么样都走不上那个小路，太小了，只有一根线，你怎么走得过去呢？律法，遵守律法的行为是窄门小路，是通往永生唯一一条，但是又是不可能的路。因此我根据耶稣讲的话，尤其是没有坐在我的弟兄最小一个弟兄身上，就没坐到我身上，一个没有做到就完蛋了。那么保罗在这方面跟耶稣非常一致的发挥了，加拉太书3章10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对不起，这继续是要你们花脑筋的时候，有一点真是不好意思叫大家这么痛苦。被咒诅、被骂、被责备、被定罪，这是被咒诅的意思。咒诅讲的最简单就是骂，但是呢比骂要沉重一些，好像带着邪恶而且有力量的去骂人家，不得好死，出门被车撞死， 等等这一类的事，然后会发生的。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行、一切所记之事去行，就被咒诅。这句话我要先倒过来讲，他的意思就是，不守律法的，凡守律法的，不照着凡不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行就被咒诅，也就是要常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行的才能被祝福，要常。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各位，我们没有这个观念，我们的观念不是行律法的被咒诅，我们的观念是犯律法的被咒诅。各位，有谁奉公守法被咒诅的？有谁想要奉公守法被咒诅的？有哪一个学生、哪一个雇员、哪一个公司的职员说，我一定要以遵守公司的规条为本，然后老板说你被咒诅了，你被开除了？那种看到公司的规矩就说，哇，我要怎么犯这个规矩规条，被老板知道了，那就会被咒诅。保罗在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很奇怪耶，跟我们一般观念刚好相反，我们是犯法被咒诅，他说刑法被咒诅。为什么？下面就是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一切所记的一切之事去行，就被咒诅。各位，律法是非常好的，上帝的律法更是非常好的。上帝的律法是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上帝的律法是永远不会被废掉的，上帝的律法美好无比，上帝的律法是上帝对我们人的规定要求，上帝的律法的总结就是要我们爱神爱人，这怎么会被废掉呢？但是这又怎么会成为一个咒诅呢？可能我说明一下，就今天所有的问题，希望底下的说明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能够说得清楚，所以再一次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个人，帮助我也能讲得清楚。律法是好的，上帝的律法是好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都是好的，都不能被废掉，都要被成全。这些东西说不可、不可、不可，是用负面讲，正面讲就是所有律法就是要爱人爱神，这很好。可是问题就是它太好了，我们没有办法遵守，我们遵守不来，这叫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就是当你要去行上帝律法的时候，你发现上帝的律法要求是完全的，那个加拉太书引的是不常，要常常，不可以有一秒钟不行，一切不可以漏掉一条。然后我们还可以说，而且要里外一致，你不可以外面外表上说欢迎你，然后看到他好像一副又脏又臭的样子，心里想你怎么不去洗一个澡，这样神都不喜悦。你不能够口头上说什么，心理上想什么，你不但要从生到死一切常遵守，每一个都要遵守，而且要常常遵守，而且要从心里遵守。各位，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罪人办不到这一点。所以律法是一个窄门，是得救的窄门和小路，律法是告诉我们我们根本不能得救的，上帝的要求是我们达不到的。上帝的要求只要有一点没有做到，没有做在一个小子身上，就要到永火里去。 这是耶稣讲的，没有坐在一个小子身上。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四节也讲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所以如果我们用圣经的规定来遵守上帝的律法，要进上帝的国，要得永生，各位，我就直接讲，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小到不能再小，这是窄到不能再窄，这就是跟骆驼过针眼一样，不是这个世界有一只骆驼，100万只骆驼里面有一只，1000万只骆驼有一只可以过针眼，没有，一只骆驼都过不了针眼，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不管你说是骆驼或者大象，事实上即使是一只苍蝇也过不了针眼，这不可能的。好了，如果我讲到这里，我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哈，逻辑上我觉得应该合道理，但是好像跟我们听到的做到都完全相反。我们感谢主，各位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基督教最大的跟别的宗教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是一个恩典的宗教，我们是以恩为本的，律法不会废掉的，我们等一下会讲，但是呢，恩典是让我们在没有违反律法，事实上还成全了律法的情形下，到了永生，或者说福音就是这个。刚才我讲窄门小路，就是指着律法，因为律法太严了。现在我要讲窄门小路的成全，就是信耶稣。小路是信耶稣的路，窄门是信耶稣的门。信耶稣就是相信耶稣替我们做了这一切的事情，耶稣替我们完成了这一切的工作，替我们承受了一切的惩罚。马太福音7章11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不是你要做什么，你求他，他就给你。以赛亚书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尽知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这就是我刚才说我们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一般其他宗教起码现在在台湾大概都会说得永生，进福了世界，不太难，但是也不是那么容易，不太难要吸引你去嘛，成为他的信徒，不那么容易要警告你不要懒惰。我们不是这样讲，我们是讲完全不可能而完全可能，用人的努力来讲完全不可能，用神的恩典就完全可能。上帝给我们好东西，我们做不出来，上帝给我们，上帝要我们归回安息平静安稳，意思不是说我们要睡觉，意思是说我们要对主有信心。但是我们通常基督徒的想法跟世界的宗教有点像，不要把得救讲得太简单，但也不要讲得太难，要有一点吸引力，但是也要有点警告，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走完全的道路，我们一定要完全的信靠上帝。使徒行传4章12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进天国得永生，享受永远的福分，叫做得救，被拯救。一个掉在海里的人快要淹死了，你跟他讲 我来教你怎么游泳。各位，太晚了，现在我快要淹死了。现在我要的是，我全身已经没有力量了，我需要有人把我救起来，不是教我游泳，是完全来救我。各位，我们一辈子都需要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把我们救起来，没有别的可以救我们的，就是耶稣。所以这里我们又想到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谁是我的邻舍？耶稣说的不是每个人都是你的邻舍，耶稣说是那个怜悯他的人是你的邻舍，或者那个律法师这样回答的，怜悯他的，怜悯，被怜悯了以后，我们就一定要去帮助，照样去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看到一点，就是你在帮助别人的邻居，你在帮助别人之前，你要做邻舍，你一定要看到自己是像好撒玛利亚人那个比喻一样，我们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被打得半死，然后蒙了很大的恩典。怎么样才能够上天堂？要完成律法上一切的要求。我们没有办法完成，那我们怎么办？耶稣替我们完成。哦，耶稣替我们完成，那真是鼓励我们懒惰了。不，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25章刚刚讲的，的确上帝的律法要求我们做的完全，有一个没有做到都不行，但是耶稣帮我们做到了，有一个迷失他都把它找回来。所以耶稣替我们成全了律法，但是成全了律法，我们信的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我们信的人也要有那个好行为活出来。好，这里就是我刚刚讲的需要有一点修正的，不是说你只要对一个人好就够了，不是说你只要对一个人好一次就够了。各位，上帝要的是完全，要每个都好，这只有耶稣做得到。但是你在信耶稣得到这样恩典的时候，你反映出这种信心就是有好行为，不是说你帮助一个人就够了，而是你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你反映出你对耶稣有信心。就那个比喻这样来看，我觉得就完美了。你要完全上帝的要求，你不可能，你一定要到永火里。耶稣帮你完全了，然后耶稣完全了，完全你信了耶稣，你也需要有一点那个行为来证实，不是一点行为，一点都不能够证，行为一点都不能叫我们称义，因为我们不够完全。但是行为可以反映出我们对耶稣有得救的信心啊，这就是马太福音25章讲的。所以让我们相信主，让我们相信什么是做主的功，什么是遵守主的律法，就是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这是约翰福音6章29节的话。那么最后我们就看用路加福音4章26节来结束这个话哈。哦，路加福音4章26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呢？若是不能，就趁着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一样，上帝的要求，上帝的律法， 我们办不到。上帝的律法非常严格，我们一点都办不到，那我们就完蛋了。哎，感谢主没有完蛋。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叫我们去信靠耶稣，耶稣替我们完成了这一切的工作，而我们在相信耶稣跟耶稣相连的时候，也开始用行为反映出我们有得救的信心。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是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你爱每一个属你的羊，我们求主帮助怜悯恩待你的教会，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你律法的完美而和我们的罪恶，也更加了解你福音的大能和我们可以从你那里得到一切的怜悯和恩待，也让我们在得到你一切怜悯和恩待的时候，我们也反映出我们真是有信心的人，我们也能够多多的开始结出圣灵的果子，反映出我们是信主，是蒙恩得救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